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那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呢，是每个月第三个周六的心理热线节目啊。那在上期的心理热线节目中呢，我们是讨论了跟婚姻生活相关的话题，那包括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是不是还应该为孩子而继续维持婚姻，以及呢离婚之后啊，是不是要把离婚这件事儿呢告诉孩子。那本期的节目呢，我们就要接着上期的话题啊，来继续聊聊夫妻感情破裂对孩子的影响啊，那也包括家长要如何帮助孩子适应重组家庭这样一个话题。那今天的热线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曲韵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亲密关系的话题。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具有任何和心理相关的问题参与讨论，来咨询我们的嘉宾。曲老师你好。哎，曲老师早上好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上期的节目中，其实咱们已经是谈到了这个婚姻和这个家庭的话题啊，包括这个夫妻感情破裂啊，孩子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今天是来继续啊，跟曲老师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曲老师，其实您在上期的节目中已经跟我们大概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如果说夫妻感情破裂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在孩子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啊，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小一点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在这个11到15岁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产生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那15岁的孩子，15岁以上的孩子啊，那又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那今天能不能来继续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
做得深入一点是吗？
对，
细一点。
对对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是夫妻感情破裂对孩子的影响，这个说法太好了，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说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对吧？咱们上次已经说了，离婚这件事儿本身，它只是一个你决定和你最后状态是还在一起生活还是离婚。但实际上它背后夫妻感情的这个冲突啊，然后那造成的冷战、热战各种的这些个战，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影响，而不光是离婚这件事儿对孩子的影响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对，所以说明你上一节那个上一节课上一次节目
学的还不错。
然后呢，那个年龄这个呢，我要说一下哈。我记得当时我是强调了一下，就是说从那个大规模的统计，澳洲的数据啊，咱们国内有没有看见过？澳洲这边的数据统计呢，是11岁到15岁，这种夫妻这种分离呀，这种是对孩子的影响最大。但并不是说呢没有影响，影响呢其实这样有当时的影响。那年龄特别小的孩子，他不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父母两个人吵架，孩子其实是特别恐惧，然后困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有的甚至如果两个人大声嚷嚷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可能哇的一声就都哭出来了，甚至那因为对于当时他的冲击这个影响来说，全都有。你像咱们中文里有一句话叫一人项羽，举座失欢。就是说你大家三四个人一起吃饭，有一个人面上就不太高兴，提不起精神来，你这顿饭其他三个人都受影响了。
没错，
对不对？更何况你家里这么紧密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在那吵起来了，或者面部也明显的就不对，互相冷嘲热讽，或者互相在那呛，另一个孩子他在那儿，他能感受好吗？所以一时的影响一定是有的，而且是特别 特别那个影响大的。
嗯，
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影响持续的时间，对这个影响后续是不是还能够记忆？
嗯，
能够把这段记忆提取出来，然后或者有了大的改变以后，这段影响是不是还是持续在影响他？从这些方面来说，而不是简单的分影响大小。
嗯，
那么1岁以前的孩子呢，他可能当时的影响可能冲击力更大，但是呢他可能比较容易转移注意力啦，忘掉啦，就相比而言啊，相比于11岁以后的孩子，以及呢10岁以前，如果虽然说这个夫妻俩这个吵啊，家里的氛围极其不好啊，影响孩子这个这不是一个正常成长的环境，但是呢如果这个环境在10岁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也许是离婚了，也许是通过调解好好过了，矛盾解决了，误会解除了，然后这个一切变好了，就好像一个植物，虽然被那个狂风吹了，暴雨淹了，但是呢，很快又给移回到了这个温室里，然后需要调整，它还能缓回来，
对，
但是11到15岁这个年龄段呢？就是说不仅当时影响大，然后后续持续的时间也长，甚至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缓过来等等的。那15岁以上呢，因为他就懂了嘛，他很多事情他能看明白了，他能想清楚了，你们闹你们的，我应该怎么做。那15岁以上的多少他就有了一些自己的这个选择自己的管理然后环境中其他的资源他也更会利用了，家里头这个你们吵架什么的，但是同学呀、朋友啊，然后老学校里如果要是学校的氛围也好，学校里有一个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支持他的温暖的老师，能替代一部分父母的功能，那他可能他也会更好的利用这个环境中的关系。而10岁以前的孩子是很依赖这个家庭中所给予的这种紧密的情感支持的，学校里也重要啊，学校里老师对10岁以前的孩子好一点和不好一点，这孩子的表现极其大，
也是会有差别，
但是孩子不会主动去利用环境中的资源自助自保，而15岁以上的孩子呢，他能够主动去利用环境中的资源了，所以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对，
相对来说影响会小一点。但是你也提到了，不管是怎么样吵架呀，或者是闹离婚啊，或多或少啊，对孩子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这个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那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父母来说，其实咱们的听众可能主要也是父母这个群体啊。那作为父母来说，怎么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影响降得低一点呢？咱不能说降到没有，是不是能够降到低一点呢？
离职前还是离职后啊？
就是这个分开之后吧，或者说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
这样说吧，离职前当你们感情破裂，已经在 argue， 已经在小吵不断大吵也经常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就是你不用躲孩子，你不妨跟孩子说清楚，说我们有意见，我们在争吵，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爸爸妈妈在寻找好的解决办法，这样呢孩子首先他的困惑没有了，尤其那个小年龄的孩子，他不懂 what's going on， 不懂在怎么发生着什么，然后他不懂呢，以小孩的那个认知和思维，他会往自己身上归因，他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因为我怎么怎么着了，这个打击是持续的，因为他会就一直就会觉得我怎么着了啊，我导致大人吵架了或者怎么样，他这个我就永远是就会长期以来就会形成一个不自信的呀这个样子的，所以家长要跟孩子说清楚，跟你无关啊，爸爸妈妈有不同意见，然后呢人是经常有不同意见的，那我们可能我们吵架的方式不好不对啊，我们也正在找啊，这个一定要跟孩子说清楚，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家长说我们躲着孩子，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不吵的，
对，背着孩子吵
然后好像还挺那个挺理智的，但是你想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这个什么这个 他是控制不住的。你有可能说在孩子面前你们俩就恩恩爱爱，然后那个你也照顾我，我也照顾你，脸上浮现出自然的笑容和温暖，有可能吗？
很难啊，貌合神离。
对，因为大多数时候呢，有人会说，好像说争吵对孩子影响不好，
嗯，
但实际上冷战同样的，
嗯，
他这你以为小孩看不明白吗？看不懂看不见吗？他可能他不懂，但是他看得见啊。有一对夫妻就是吧，从孩子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两个人其实都已经分房睡了。
嗯，
告诉说为了孩子而维持一个家，实际上这孩子就是一个借口。什么叫为了孩子维持一个家呀？那家就是你们这样的吗？两个人分房睡，做事也不商量，然后那个各干各的，然后那个样子的。然后孩子曾经问过，孩子也曾经就说过咱们一起出去玩吧或者怎么着的，他们就都有借口给搪塞过去。
嗯嗯嗯。
然后对各种各样的，然后他们还觉得孩子没事儿，甚至哈，孩子有一次，孩子初一的时候，在抽屉里发现了他们的那个就是写的东西，就是可能是谈协议离婚还是怎么样写的东西，被孩子已经都看到了。孩子去问他们，他们说你别管，这不是你的事儿，跟你没关，你只要搞好你的学习就行了。
这是好多父母会说的话，我觉得。
对呀、啊，你说这些父母的眼睛是闭着的吗？还是怎么着？你想一想啊，你站在孩子的角度，你可能只想到说，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搞好我的学习。他们虽然脸都拉着，但是我要蹦蹦跳跳，高高兴兴的。
嗯，
你打得起那个精神吗？
没错，
有那种动机吗？
嗯。
然后这个孩子是后来长大以后，他就说从小在学校里高高兴兴的，
嗯，
甚至在学校里要故意使劲的玩，因为就觉得回到家就没有玩了，就没有高兴了。然后回到家就开始看见家里的大门，开始都不想进去，因为进去以后不知道这俩人什么脸色，这俩人都要不然强颜欢笑说你回来了，要不然其实也是冷着脸子说啊回来了，做饭了、嗯、吃饭吧。
其实孩子能感觉到这个家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怎么可能感觉不到呢？孩子是木头人嘛，所以有些家长哈、啊，有些大人，他们特别低估孩子，自己不是孩子了就忘了孩子是什么样的了，怎么回事？
嗯，
对，所以这种冷战其实给孩子同样带来一种压抑，
嗯，
然后呢，孩子还不敢问，不好问，
嗯。嗯，
问呢，家长甚至还可以矢口否认，没有啊，我们挺好的呀。
嗯，
还不如吵架呢，吵架起码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了，还否认不得。
嗯
嗯，
那所以说，嗯，我们就是缓解或者说降低对孩子影响的方式，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还没有分开之前啊，我们可以坦白的告诉孩子，就是不要低估孩子的这个承受能力啊。
对呀、啊，你不告诉孩子也看见了，然后他又没看见全貌，他又感受到了，他在那儿疑惑。
嗯，
那你不如给他解惑，嗯、先解惑
嗯。嗯，
他当然是不可能高高兴兴了，说哦太好了，妈妈爸爸你们在吵架。他肯定是难受的，但起码他不困惑了。
嗯，
起码他知道这不怪我，跟我没关系，是你们在做什么。
嗯，
我每次做这种家庭的咨询的时候，很多都就是，哎，说孩子有问题。我原来不是在儿童医院嘛，在北京儿童医院，所以孩子有问题，都是因为孩子有问题了，来挂号了，来咨询了。
嗯，
结果呢，发现孩子的问题是家长在那里这氛围不好。然后呢，一问家长，家长就说啊，那个我们都跟孩子说了，你不用管，怎么着的？但是实际上，孩子的这个影响就特别大。所以我一般呢都会跟孩子在咨询的时候，我会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他们在处理纠纷，他们在处理不同意见，
嗯，
你呢啊，那个跟你没关系，虽然你不舒服啊，但是呢跟你没关系，不是由你引起的，也不是什么的。然后我会说，当你觉得不舒服啊，你什么的时候，你要相信他们能够管理好他们自己，你不用去掺和。但是你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告诉爸爸妈妈你不舒服。
嗯嗯嗯，
你要自保，你要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要管好自己，你们要处理好，你们这么吵我不舒服。
嗯，
要学会跟大人要这样说的。那个是一个，一般说来啊，七岁以上的孩子，我都会跟他们这样讲。
嗯嗯嗯，
你爸爸妈妈吵得太厉害，你特别难受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说， 请你们好好解决问题。
嗯，但是这也是能好好解决问题的情况。有时候孩子说爸爸妈妈不要吵架了，可能父母也不一定会听啊。
怎么可能听呢？如果他们都是就是能够吵到让孩子都去说的话，他们自己的情绪管理啊，冲突管理啊，他们自己的这种对怎么沟通协商交流啊，
嗯，
就肯定是有大问题啊。
嗯，
要不然真的不至于。对，
嗯嗯，没错啊。我们刚才是讨论了这个在离婚之前哈、啊，如果是夫妻感情破裂了，怎么样把对孩子的影响降得低一点？您刚才提到的是要开诚布公，把这件事情告诉孩子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说这些啊，并不是说就不能离婚啊，不能离婚啊。现代社会吧，大家选择也多，然后也都互相依赖。尤其如果哈一方实在过分的情况下，你像家庭暴力呀、家庭暴力就更问题了，那就更是对孩子的影响就特别特别那个特别大了哈。因为已经都超出了正常范围的时候，夫妻意见不同已经到了暴力的范围了。
嗯
啊，那也有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可能就都有特别大的变化。可能在价值观呢、或者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啊，真的是无法一起生活了，一在一起就烦，看着对方就烦。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能离婚啊、而是说，对，那你怎么离？记得吗？我们上一期我们讲的是没有离还是不离这两个选项，而是好好过，对。所以呢，你像我们一般做婚姻咨询呢，其实是去寻找能不能，首先是寻找能不能好好过。
嗯，
虽然我们不给支招啊，
嗯
啊，亲密关系的咨询，那个是不许给支这种招的，告诉说啊，你就应该离婚，或者啊，你们现在不能离，我们是做这种决定这样子的决定的啊，是当事人自己决定。但是呢，我们一开始的咨询，既然他们也来咨询，肯定是帮助寻找说，哎，你们的误会在哪里？
嗯
啊，矛盾焦点在哪里？
嗯，
有没有这个资源去那个有更好的能以更好的方式沟通交流？
嗯
啊，能不能够做到说那个还是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更好的相处？肯定是往这些方面去想的。
嗯，
所以在你们还能吵的时候，还在争吵，还在什么的时候，其实还是带着希望的，就觉得啊，那我嚷嚷两句，你是不是就能改变？
嗯，
也有的人其实已经自己觉得在努力改变了。你看，我已经改了这，改了那哈，我已经这样了那样了，但是我的让步怎么得不到对方的这个接受？
嗯
啊，我越让步，他越得寸进尺。
嗯，或者你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让步？为什么还这么不知足？
对，
嗯，
所以呢，就是说，因为现在你看我们那种物质上的互相依存，
嗯，
工作上的互相补充，什么你挑你耕田我织布，经济以前的家庭是小经济单位，对吧？那现在呢，这些都不用了，都去掉了，那这些功能都去掉了，剩下的真的就是情感功能。
嗯，
剩下的更重要的就是强调两个人是不是情感上有共鸣啊？两个人是不是待在一起，不说快乐吧，至少舒服。
嗯嗯嗯，
至少我待在家里头，我是可以做我自己的，可以比较的放松的，而不用你至少在别人面前，你总是要稍微提着一点气，
嗯，
对吧？总是要提着一口气，总是要那个注意一下自个儿。
嗯，
你在家里可以完全放松的。
嗯，
最低要求了。对，但是确实达不到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反对离婚啊，而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离啊才最好啊？对。
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来到了这个要怎么离才能够更好啊？
我们不是说就是说尽量还是往好了去想吗？
嗯，
那我们说过了，就是因为关系的事儿哈，常常你两个人谈啊，各说各的，或者会。我们最好能找一个中间人，第三者，第三方，对，因为他呢就能够说，哎，你们扯远了，他能给你拉回来，咱们说什么事儿来着，怎么都扯远了，对吧？或者呢，当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他能 mediate 一下，他能给缓解一下，说，哎呀，那个什么哈，这件事儿，你们都有委屈，然后怎么怎么着，就是能有一个第三方来缓冲。
嗯，
对，光靠两个人自己去谈啊，甚至可能就是越谈越拧，越谈越糟糕。
嗯，
啊，所以呢，别光在家里吵。有事儿有什么的，一定是那个，就是已经你吵了一次，你就知道了，你们没有好好解决。
嗯，
再吵起来，那么就想办法去说，咱们坐下来好好谈，或者找一个第三方那个主持之下，然后咱们谈啊，然后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到生活中这些信号啊，都已经吵了一次了，吵了两次了，吵了三次了，说明这个不 work， 说明你们这个方式就解决不了，那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嗯，这个还是往好的方面说，想办法去解决它。
对，不，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就是说至少先能够把话说通了。现在很多人到最后就是说话说不通，
没法沟通，两个人。
对，各说各的了，其实最后，
嗯，
你能明白这种情况吧？
嗯，
这种情况呢，当然就说那就别说了，各既然各说各的，那就各过各的吧，
嗯，
就分开了。所以怎么样能够两个人还是搭上线的？
嗯，
懂我意思吧？两个人还是能够连接，还是能够就共同话题去探讨，
嗯，
去说的，
嗯，
这个不容易。那你既然靠吵靠冷战都是不行的。那你要去改变自己的办法，拓展自己的办法。
嗯，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中年人了，孩子都有了，好像就什么都会。
嗯，
人生就搞明白了，其实没有呢，为什么搞不明白的？
嗯，
怎么会有新的问题、老的问题不断出现的？
嗯，
所以呢，嗯，对，就是要拓展自己啊，要去想办法，
想办法去沟通。
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就离婚呗。那离婚。那其实哈，在真正要离婚的时候，才看出个人的那个问题来，有隐匿财产的，
哦，
有那个撒谎吧，
嗯，
啊，有什么的？那这有的是啊，把一看从吵架开始就把钱给换汇给自己妈妈的，把房本改名的什么的，这些，这些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哈，就是这个离婚律师知道的更多，丑恶的那些个，鸡贼的那些个，然后自私的那些个，我就在离婚律师那里表演的更多，表现的更多。
其实你也提到了，现在我们社会现代社会选择也多了，也不是男耕女织的这种时代了。如果真的过不下去，其实也是选择离婚也可能是一条出路。特别是我们看到明星们啊，也是就是最近离婚的例子也不少啊。比如说前两天我看到还有这个董子健和孙怡，他们也是官宣离婚啊。包括再往前一点的这个黄晓明、杨颖等等，他们在这个官宣的时候，他们都会写上一句话哈，以朋友的方式来共同抚养孩子。那我也想问季秋老师，是不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共同抚养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呢？
不是。
嗯，
首先呢，真的离婚以后能做朋友吗？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尤其是就是经过了这个争吵啊，然后离婚又经过了这种财产的这个争夺呀，然后这些个呀，你明白吧？就是怎么可能还是朋友呢？可能两个人还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是最熟悉对方的人，
嗯，
一起生活很长时间。那婚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亲密紧密，
嗯
啊，隐私是互相都暴露的，在对方面前没有什么遮掩的，
嗯，
对。但是这并不代表就能够成为朋友，
嗯，
对吧？朋友对，或者这样说，婚姻关系中。是比友谊更加进一步的，你首先得有友谊，
嗯嗯嗯，
对吧？首先你说，哎，我愿意跟这人在一起，我们三观相近，我们那个聊得来，在此之上你们再进一步有这个什么的，你像特别排他性的这种亲密，然后等等等等吧，
嗯，
才是婚姻啊，婚姻中就有友谊这一部分啊，
嗯嗯嗯，
啊，如果友谊这块还存在，基本上也离不了啊。
有一些夫妻他们会说从这个夫妻啊就退回到做朋友的这个关系啊，
太少太少了，反正我是没见过， 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个祝福他们，但是呢不要拿这种情况当成一个标准。
嗯，
结果搞得很多大多数人根本做不到，结果呢却听说有这么一个传说，结果大家还努着劲想做到这个，没做到又会自责，这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什么榜样或者引领。
嗯嗯嗯，
你能理解我意思吗？我们是要面对现实的，而不是去说那种那种什么话的
理想状态。
对呀、啊，大多数人是，甚至那个离婚以后互相那个就是互相抱怨，互相给对方使绊子，甚至有的人还拿孩子做法子。就比方说，一方是主要带孩子的，另一方是周末来那个接孩子的。
嗯，
你有一个周末没来，哎呦，那能把你给骂的，在孩子面前就是你看你爸爸不要你了，
嗯
啊，周末他都不来，说好了来的都不来，等等等等。
嗯，
那也有人给使绊子的，比方说，另一方是不抚养孩子，但是呢说，哎，家里头老人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个什么说能不能带孩子接孩子出来一天啊，
逢年过节的，
扣着不放，告诉说啊，法律规定的，你不那个什么，哦，你现在想孩子了，带孩子去那个打个幌子，你平时你怎么不管呢？你知道吗？这种其实是更常见的。
其实这种关系让孩子可能在中间会更加为难。
对呀，这种其实是不少的，甚至这样说，而不是说哎呦像朋友一样养孩子那种，那个咱们就相当于说听说白雪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一样。
那为了能把这个离婚的影响降得低一点，对孩子的影响啊，是不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比如说给孩子使绊子啊，或者是对方如果不来接就在孩子面前说坏话呀，这种情况？
对呀，这个是至少要做到的。然后你或者有的人会觉得，那我很委屈，对方就是这么一个，这么糟糕。然后那个好像这养孩子的时候不使力不出力啊，然后等到那个需要孩子给他装点门面或者什么时候，就来把孩子给叫去炫耀一下，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吃亏。但是呢，这个就是需要你自己去真的从孩子从多个角度去想了，孩子也不是傻子。他主要是可能也担心将来孩子，你看，那当然了，跟另一方见面少，只要见面就是开心玩儿。像我这儿，那我又管学习又管什么的，那肯定待的时间多，摩擦就多。他也害怕孩子将来可能自己辛辛苦苦带大，反而好像跟另一方更好。很多人是带有这样心思的。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就也是低估了孩子嘛。那你要相信孩子自己也是有观察有判断的，你越是这么担心，越在那儿斤斤计较，越在那儿抱怨连天，孩子反而就是会
能感受得到，也是
反而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或者怎样的，反而会感觉到你这种，你这状态本身就也不是好的状态。但你如果大大方方的，你如果很大方很看得开啊，是真正支持孩子的啊！你虽然离开了大部分孩子，还是跟妈妈嘛，所以我会用这种说法啊，就是带你妈妈那个什么，你去，跟爸爸好好过一个周末，开开心什么的。你大大方方的说这个，孩子不会不懂的。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不要低估了孩子的这个能力啊！不要觉得把孩子拴在手上就是最好的办法。
很多人哈，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他会特别想到说啊，孩子怎么带，还又读书又读那个什么微信又什么的，但是呢一到现实中他就会以为孩子像面团一样，他怎么捏孩子就会怎么样。我没有想到孩子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很大很大的。
没错，其实像您所说的，给孩子一个更轻松的环境是吧，就是去找爸爸跟爸爸好好玩，自己把这个心情也放松下来，可能对孩子会有一些更好的影响。
对，你可以不，甚至哈，你可以说那个你至少要做到的就是不说坏话，不抱怨啊。你可能不参与，很多人是已经离婚以后见对方都不想见了，
像仇人一样了是吗？
自己是吧，不说仇人吧，至少路人。对，仇人挺多的，路人更多一点。但是你真说是 像那个什么是像朋友是那个谁那个咱们你要用那个什么明星来比的话，那个宋丹丹和英达，
嗯，
那英达后来都不见孩子了呀，
嗯嗯，更谈不上朋友了。
还有什么潘粤明和董洁，
嗯，
那不是都是一直都不让见孩子了，
嗯嗯，这种关系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应该是嗯挺不好的，
嗯，肯定。这种已经真的是蛮极端的了，
嗯嗯，
对，
嗯，所以还是说做不了朋友是吧，咱们也可以放下平常心，就是您说的做个路人也行。
对啊，那你家孩子同学朋友同学家不是有的时候还去 sleep over 去玩一玩吗，你就相当于就是路人了，就是别人家去别人家玩一玩了，你至少做到这一点吧，千万注意，就是不要背后抱怨。
嗯，
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委屈，因为像家暴或者什么的，或者对方真的是渣男渣到那个什么，或者像当然也有渣女啊，咱们不是说那个什么，像那什么潘粤明、董洁，好像就是说是董洁出轨，是不是还是怎么着的 ？Anyway， 就是不管是渣男还是渣女，你如果觉得自己实在气不过哈，
嗯，
你等等，
嗯，
你等到你不用现在说，现在说孩子就小的时候，他又听不懂，只感觉到你在这一腔怨气、一腔怒火，
嗯。
他未必能够明白你在说什么，
嗯
啊，像明星的还有好多证据，网上流下来的证据，但是你普通人，你何必那个什么呢？等到孩子大了，当他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
嗯，没错啊，嗯，好的，那
15、16岁以后，你如果觉得自己真的实在委屈哈，等到15、16岁，孩子15、16岁以后，你告诉孩子一下。当初尤其孩子当孩子要谈恋爱了，孩子要去面对两性关系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一下父母失败婚姻失败的原因，怎么怎么的，那如果是女孩的话，就是你将来找男朋友你要注意这几点
可以避避坑啊，
或者怎么样，就等孩子16岁吧，
16岁以后，
对，尤其孩子他也会，其实很多人就会说离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可能也不会处理两性关系，
对，有这种传说，
有一定道理，就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亲眼看到亲身接感受到就是好的婚姻是什么样的，
嗯嗯，
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就一点都不会一点都不懂啊，这个是偏见，再者说了，你以为你们家没离就是好的榜样吗？
没错，
没离碰碰过也不见得就是好的榜样啊。
确实，很多家庭其实没有离婚也是一地鸡毛啊。
对呀，所以呢，就是这个偏见，就是一定要省一下。但当然了，就是其实这个最主要看的，不管离婚还是没离婚还是怎么样，就是看家里对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婚姻的教育啊，关于两性关系。互相喜欢是意味着什么，谈恋爱又意味着什么，怎么恋爱，什么样的人是这个可靠的，是好的，什么样的人可能你要避免遇到冲突怎么办，其实是这些细节的东西，而不是浮在表面的谈恋爱啦不谈恋爱啦，离婚啦不离婚了，
这些其实也可以在孩子长大之后啊，跟孩子再做一些更深入的沟通。我们刚才是讨论了怎么样能够通过家长的这些行为，可能是做出一些改变啊，把这个离婚或者是关系破裂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一点。那现在时间我们已经剩的不多了，我们之前也谈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啊，就是重组家庭的这个话题，可能我们也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聊。那曲老师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来讲一下重组家庭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也是会对孩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啊？
肯定的，因为咱们都不说别的哈，都不要说到重组，就是分离离婚了，那他的环境也是一个大的改变，他都要适应新环境，对吧，适应一个日常生活中一个大的改变了，没有那个父亲这个或者另一方母亲啦怎么着的，他一定是要重新适应，人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适应，我们常常会心理学里会有一个词就是适应不良，常常就是你看有的人甚至家都没有离开就只是退休了，好多老年人退休了都要
是有点适应不了，
适应不良吧，反正会有一种有点惶恐啊，或者有点怎么有点惴惴不安呢、或者有点无事可做啊那种，慢慢适应了这个新的生活节奏， 新的细节安排就好了，就会找到谱了。
嗯，
那孩子也一样啊。那但你想，离婚都这样，那作为重组家庭，你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站在孩子的角度，你想一想。
嗯，
哎，这个人，尤其这个人还带了一个新的人，对，
陌生人啊，
陌生人。然后呢，我要怎么相处？我要怎么跟这些人连接？这个人呢，又跟我的，比方说是妈妈哈，又跟妈妈好像关系特别亲密。那妈妈会不会站到他的那一边？或者如果爸爸是不是就会更会听信？那个什么，咱们民间传说啊，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对这个继父继母，一般说的还都是没有好话的，对吧？
对，
什么小白菜啊什么的，什么那个灰姑娘，那不都是那个，对。然后，我遇到的咨询案例，我不是说没有好的啊，好的其实挺多的，但是我遇到的咨询案例里头，甚至都90年代了，也还有就是挺恶劣的情况出现。对，就说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好到了结婚的地步，不代表就是孩子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时间说了，
可能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第一点呢，咱们就说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千万不要逼迫孩子或者劝说孩子把这个重组家庭真的当成自己的那个家那种的。
或者是爸爸妈妈哈，当做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
对对对，就你不要给孩子造成这是这个标准，你得拿他当你爸，你得拿他当你妈。不要弄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他是什么，你们的关系在哪里，你们关系的紧密程度和隔阂在哪里，事先想清楚。边界在哪里，事先想清楚说清楚，反而好处。反而说，哦，这就是你的那个姐姐了，他就是你的哥哥了，
叔叔阿姨。
孩子会，那我期待这是我的妈妈，但是他怎么可能真的是我的妈妈呢？
好的，曲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探讨到这儿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